啊，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是我们心灵的粮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爱你的话，求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给我们悟性，让我们今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明白。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的题目呢是成为恒忍祷告之人。我讲一个鲶鱼啊，还有鳕鱼跟鲶鱼的故事，也许有人听过啊。多年前呢，在美国的东北的海岸，它有一个鳕鱼的产业，哎，就遇到一个问题。那我们知道这个鱼呢是越新鲜越好哈，因为它产这个鳕鱼吧，就要运到不同的地方。那它在运输的过程中呢，就要想办法要保鲜。如果是把鱼给冷冻起来，那当然就冷冻的鱼嘛，就是失去了很多的味道了啊。但是他们想办法，当用那个海水，用鱼缸啊，把这个运送活鱼的时候呢，等到了目的地呢，因为路途遥远，那不少的鳕鱼呢，要么就已经死了，要活着的呢也无精打采，那个肉呢就变得很松散，口感就不好。那后来有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呢，就在鱼缸里呢放了几条鲶鱼啊，放了几条鲶鱼，这个鲶鱼呢是鳕鱼的天敌，结果怎么样呢？那鳕鱼在运输的这个路上呢，就一路的被这个天敌鲶鱼追赶，就不敢懈怠啊，保持活力。那等到运到很远，运到西海岸啊，运到西海岸的时候啊，大部分的鳕鱼都存活着，而且因为它们老是动嘛，保持活力，那个肉质啊，那个肉的质量啊就更紧实，味道更鲜美啊，就这个例子啊。这说明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啊也是这样，我们的人生啊是有终极目标的，我们是有方向感，我们是有目标的。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就是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保持活力，那个活力就是跟神的关系要保持一种活力，活着，一定要活着，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成为那个被取去的那一个，这是我们活着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那在这个长途的旅行中，如果没有压力，没有挑战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容易变得松弛懒散。但是呢，当神许可一些鲶鱼啊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时候呢，反而是我们更加的清醒，更加的坚韧，抓住神，拼命的要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成长。可能正是这些鲶鱼哈，让我们保持了一种属灵的活力，让我们可以活下来啊，以至于达到目的。因为我们现在在人生旅途中哈，我们知道自己是客旅啊，在等着主的再来。我们更美的家乡不在这儿，在天上，所以我们一定是呢要有人生的方向感跟目标。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一定要等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成为那个被取走的，而不是被撇下的那一个。这段经文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背景啊，就是末世的一个背景。前面就在讲啊，神的国什么时候降临啊？那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啊？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呀？那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讲了今天的这一段，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到神的国呢？那就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我们看今天大纲哈，一个是呢，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公理，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这个是耶稣今天要表达的要点。然后他下面用两个比喻，啊，然后用一个比喻来说明，用两个人物啊，不义的法官和职责的寡妇来说明他要表达的这个要点。然后后面他用两个问题，用两个问号来让我们学习应用，就是把这个要点要应用出来，加深我们对神的认识和对自己的认识。 我们第一个来看，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第一句话，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是什么意思呢？昨晚上我们小组我们都讨论过了，对吗？什么意思呢？这是给我们说要养成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是总是主动的、持续的、习惯性的祷告，然后呢，总是主动的、持续的、习惯性的不灰心。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一句话哈、啊，重点不是祷告的事情，神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坚持祷告下去，直到神答应我要的这件事情为止，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重点是神要我们成为一个主动、常常主动祷告、总是不灰心的人，明白吗？大家看到啊，这个不是做事儿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做人的要求。那接下来呢，就要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要点。不义的法官和执着的寡妇，我来读2-5节。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我们看到这个官呢，他是法官，他又手中有权柄，但是他呢品行并不好，他又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那城里这寡妇呢，那这描写他的就一句话，描写他只有一句，就说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就说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啊，这位寡妇她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就是常常的要到法官那里去，然后有一个习惯性的语言，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那个年代的寡妇啊，没有了丈夫就没有了依靠，是社会上最软弱无助的人。那他有一个对头呢，就是有冤情啊，消化不了啊，咽不下这口气啊，又不甘心受欺压，必须要伸冤。这个决心，这个愿望是必须的。那没人帮他呀，他也只有自己想办法去找法官。他怎么办呢？他就好常常去了，只有法官他有权利能帮他解决嘛。他常常去，怎么个常常去法呢？我们想象啊，就好像你上班那样，好像你去上学那样，重复的、持续的、坚持的、风雨无阻的去找他，然后说一样的话，以至于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语言成了他的习惯，成了他的特征，就好像上访专业户那样哈。我去查查在中国的这个里面发生这么个事情，就是中国经济周刊上在2020年报道过一个冤假错案，就是聚焦张玉环冤案这个文章。张玉环呢是弟弟，他呢并没有杀人，却被严刑逼供之后被误判，结果他就坐牢。那他的哥哥呢就发现疑点，就不停地上访，不停地上访，不停地上访啊，坚持了多久呢？27年，终于让弟弟呢无罪释放。啊，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上访的，就好像专业户那样的不停地上访啊，终于啊无罪释放。那这位寡妇哈，我们不知道她坚持了多久，我们在经文里呢就只能看到呢她就是常这样，别人看到他也是常这样，那法官也是觉得他常这样，看不到他停下来的样子，因为他已经变成这样一个人了，看不到他可以停下来。最后呢，是法官屈服于这个寡妇的顽强。第4节啊，就说他多日不准， 这个法官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这个法官因为他有权柄可以办，但是在过去的那段时间里面，他持续的不愿意，持续的拒绝。他是不怕神的，其实他一点都不公正啊，他也不怕人，他也不怜悯人的，因为他心里根本就不尊重人，所以是一个不义的法官啊。要找他来办案，那简直就没有希望的。哎，结果后来这个法官心里有转变了，哎，他的想法又转变了，他就想呢，这寡妇不断的给我找麻烦，常常来，常常来，哎，我都烦死了，我要给他伸冤。免得他到最后他不停的不断的来缠磨我，折磨我，使我难堪。这个缠磨到底啥意思啊？缠磨的原意啊，就是像拳击那样不停的打，打眼眶下面，不停的打，不停的打，一直打，一直打，持续打，不停不停，直到打到又青又肿，就是这种缠磨，是很痛苦啊，很折磨。那这个比喻的要点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我们要怎么应用呢？接下来是重点啊，就是耶稣提出两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比喻的要点和我们怎么来应用它。再说啊，就是耶稣用这个比喻，不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的祷告中坚持的跟神两个纠缠，一定要跟神纠缠，必须要得到我要得到的东西为止，不是这个，而是要讲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好好预备。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自己见主的面呢？最好的预备呢，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常常祷告不灰心的人，这个是要点之一。第二个要点呢，也是要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我们在神的这一句问话里面，我们等一下就能看到，让我们怎么可以更多的认识神，也更多的认识自己，认识神增加我们的信心，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行。来，翻到下一页，这个不太好用了啊。来第三个，好，神必伸冤和选民要坚忍信靠。第六到第八节，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你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哦，耶稣说啊，他要我们听这个法官所说的话。这个法官说什么话呢？大家听啊，他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主耶稣要我们听什么呢？主耶稣让我们听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一个由小到大的一个类比。连这样一个不义的法官，面对这个坚持不懈要伸冤的寡妇，他都不得不采取行动的话，何况一个又慈爱又公义的神呢？那耶稣用两个问号来让我们思考。这第七节，这是第一个问题，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第一个问题让我们去思考，思考什么？让我们去看神，去认识神，认识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大家看他，他忍了多时，说明什么？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忍耐的神，恒忍的神。神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看见了，什么都听到了，但是他一直忍着，一直容忍着，延长再延长，等候再等候。忍耐是神的属性之一啊，我们来认识他。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所以从旧约这句话我们能看到神的怜悯啊，神的忍耐跟他的慈爱是相连的。他为什么忍耐？因为他慈爱呀。我们再来看新约神的忍耐，罗马书9:22，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提摩太前书1:16，这是保罗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那彼得后书3:9，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啊，弟兄姐妹，我们从新约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忍耐，他的表现在哪里呢？他对那些罪人，肯定要毁灭的那些罪人，早晚都要审判要毁灭的呢，他延缓这个时候。那么对于选民呢，他就给出很长的时间，让你们能够信主啊，让你们能够成长啊，显出他的怜悯。那么对世界上所有的人呢，他给出机会，他不愿一人沉沦，他要人人都悔改，给每个人都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忍耐是神的本性的一部分，是跟他的慈爱和他的怜悯紧紧相连的。神不是因为软弱他才忍耐，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审判，因为他的慈爱和他的怜悯，选择了宽容，选择了等待。弟兄姐妹啊，我们是属神的人，其实我们生命中也有这个属性的，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这个生命的，我们有这个生命特质的啊。那么当人跟人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主动忍耐的那个不是弱者呀，不是弱者，而是强者。我们已经有这个生命了，就好像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肌肉一样，没有力量是因为没有练习，你练习它就有了，越练越强壮。主动忍耐的那一个绝对不是弱者，而是强者，有神的生命彰显在他的里面。刚才我们看到从那句话哈，那个问号那一句话中看到了神的一个属性，就是神的忍耐。第二个呢，我们看神的第二个属性，终究给他们伸冤，给他们伸冤。我们认识神的第二个属性是什么？神的公义，神的公义，神是伸冤的神啊。我们在生命记32:35这样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到了他们失脚的时候，他们灾难必速速来到。在这里神明确的表示哈，伸冤的权柄是属于他，而不是人类。神会在合适的时机呢施行报应。在拿鸿书里面，我们也看到讲到伸冤的神。拿鸿书1:2-3，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耶和华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看到神伸冤是因为他是公义的，他恨罪恶，他痛恨罪恶，他不能容下那个不义的事情。我们看到神的忍耐跟他的伸冤两个不矛盾，而是互补的。他虽然不轻易发怒，但是他对罪恶他是不会放过的。那神的忍耐跟神的伸冤这两个属性呢，他们是互补，而且呢他们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得到了最深刻的彰显，得到了最深刻的这种成全。我们看到十字架，十字架呢是神表达爱的地方，因为神爱世人呢，牺牲了自己独生的爱子耶稣，让他来承受神的怒气，让耶稣为我们去死。 只要信耶稣就能够得到永生。所以呢，神呢没有立刻毁灭罪人，而是等候他的这个救恩慢慢的传出去，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听见，然后给时间让你们可以接受。神就不断的延迟那个时间，审判晚一点来，忍忍再忍忍再忍忍，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听见这个福音，可以得到拯救，不用在最后的时候被毁灭。所以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神对世人的爱和忍耐呀，很久的忍耐。那在十字架上也能看到深渊呢，就是神没有放过罪。十字架给我们看到神是对罪深渊的地方，就在这十字架上看得到罪得到了什么惩罚呢？得到了审判，就是死啊，一定要死的。所以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公义，一定要死的。但是死的刑罚没有落在我们身上，而是他的儿子成为替罪羊，让他死，死在十字架上。死的刑罚一定要有，但是让他的独生爱子来承担了。我们看到了神的公义，犯罪的必定要死。所以十字架呢，给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盼望，还有我们的安慰。我们看到十字架，我们能看到神的忍耐和他的公义，而且保证，保证神一定会给我们伸冤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第一个问题以后呢，神马上就宣告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面哈，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伸冤伸冤伸冤一共有四次，重复了四次提到神，提到到底是伸什么冤呢？这寡妇到底有什么样的冤屈呢？我们不知道，经文里只有一句话说她有一个对头。那对头的意思是啥呢？就是控告者，就是敌人，就是仇敌啊。一般来说我们说仇敌是什么呢？就是损害我们的那些事情，让我们受损的那些事情。从社会的层面上来说，就是一切不义的那些逼迫我们的那些犯罪的事情。那寡妇的对头呢，肯定就是欺压他的人，让他特别的冤屈，欺压他的。那从属灵的层面上来看呢，这个对头是什么呢？就是魔鬼撒旦，这是终极的仇敌，背后最大的对头。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啊，这里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看到魔鬼被称作我们信徒的仇敌，就是对头啊，他要吞吃信徒。那我们说健康的对头是什么？是疾病。那婚姻的对头呢？离婚，对吗？所有这些对头呢，啊，我们看的好像是人是事儿哈，其实所有对头的那个根源呢，都是罪，罪为根源。背后那个终极的对头呢，就是魔鬼撒旦。这里讲的深渊哈，是终极的深渊。耶稣再来的时候，要为选民把魔鬼撒旦这个对头彻底的消灭掉。这里说神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在启示录里面也谈到这个，启示录六章十节，这里说祭坛下的那些殉道者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这是殉道者，他们在呼求神的公义，最终神肯定要审判恶人，要安慰义人的心。殉道者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为了真理，为了坚持信仰而死的人。比我们知道斯提凡呐、雅各呀、保罗呀，还有早期的那些门徒啊，啊，以及现在在一些的地区哈、啊，就是基督教不可以来传播、受限制的那些地区或者国家，一些的信徒不会像我们这样聚在这里，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的，啊，他们会因着聚会或者因为传福音啊而失去生命而遭杀害的。上个周日呢，大家知道这美国31岁的一个青年，啊 ，Charlie Kirker， 上周日就是他的葬礼，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哈。这个葬礼呢，有10万人来参加，悼念他的人呢，全球超过就是上亿。他是一个就是在大学里面，他是基督徒，他在大学里面就是巡回的呢，跟年轻人做辩论。他不像我们这样去讲道，而是他是呢，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做辩论。那他都是用基督教的这个观念呢，来为信仰来辩护。啊，他特别呢呼吁啊，就是啊，年轻人呐、要结婚呢、一定要结婚呢、要建立啊基督化的家庭。这一点影响就是很强调，这个影响很大的。那他是在9月10号正在一个学校里面正在讲的时候，被一颗子弹呢击中了脖子啊，然后突然就这样死掉了。那他被暗杀以后，他死了以后呢，其实更多的人站起来，不想听这些声音，不想听宣传基督的声音吗？更多的人站起来，要勇敢的为基督发声了。他死了以后啊，就是他创办的那个Turning Point USA， 就是美国转折点这个机构呢，那个新分会的申请数在短期之内突然一下就激增，一下子就收到了18000份的申请，原来呢有9000份，那么这么快就新增了这么多的数量，也相当于原来的2倍的规模呀，哈。可能对他有不同的一些意见吧，但是我自己看来啊，在他为敢为基督发声的这个事情上，他真的是一个殉道的，是一个殉道者。他的死啊，就好像一粒麦子被埋在地里了，许多子粒要长出来，啊，神必定伸冤。哦，我看到这个，我也看到很多后来在其他地方兴起来，像他那样来大声的宣讲啊基督的信仰的，勇敢发声的，一个一个的人站起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 Charlie Kirk 倒下，千万个 Charlie Kirk 这样的站起来，啊，勇敢的为基督发声。我知道这神一定要伸冤，而且到主再来的时候会彻底的伸冤。神伸冤呢，跟选民是有关系的。我们还是看这个第七节，讲到神的选民。我们刚才是看到神的两个属性，一个忍耐，一个是伸冤。那我们来看选民啊，神的选民，谁是神的选民啊？神的选民有什么特点呢？我们看这个昼夜呼吁他，哎，这就是选民的特点。为什么会昼夜呼吁呢？这显出选民的什么样的特点呢？一个是相信他，你不相信他，你不会祷告的，不会向他祷告的。还有一个呢，是昼夜呼吁。昼夜是什么意思？恒忍，就是忍耐到底不灰心，白天晚上的呼吁神，忍耐的持续的不断的向神祷告呼求的人。选民呼求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啊？有什么事能够昼夜不停的呼求啊？我们想这一定是有一个长期欺压选民的对头啊，才能够这样。就是在神呢，怎么还不回应啊？神在那里忍耐，在那里延迟，在那里等候的这段时间，还能够面对这个长期欺压的对头，能够主动的持续的忍耐的不灰心的祷告呼求。那到底对准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头呢？肯定是魔鬼撒旦，求神除去这个魔鬼撒旦这个终极的对头的呼求，才能是这样昼夜不停的呼求。弟兄姐妹，想想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会停下来，是不是我们没有对准呢？没有对准求神除去这个魔鬼撒旦这个对头，而是只求解决眼前的困难。困难解决了，当然就不用就停了嘛。我们祷告求的是什么呢？我们祷告求的是什么？我们看这个这段经文的前面就讲到挪亚跟罗德的日子。那个日子里面，大家在一起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这些日子啊，都这样过，这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再正常不过的东西，对吗？这些不是不好啊，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追求这些而没有为我们永恒的生命来打算的话，就很危险。因为到了主耶稣突然来的时候，你没有准备好怎么样呢？会被撇下。那看看我们祷告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着又吃又喝，这个世界就是享乐主义，是消费主义的，我们就活在其中。那我们祷告求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祷告里面求的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可以享受的好，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消费，让我们的吃喝更加的满足我们的身心，但是却没有祷告我们的属灵的需要。如果是这样，那就很危险了。为什么？一旦你吃好喝好了，你还祷告什么呢？你不什么都不求了，你祷告肯定就停止了。那么又娶又嫁呢？现在这个社会的婚恋的观念呢，就很自由化，也很随意，要同居就同居，要离婚就离婚。那我们祷告求的是什么呢？常常我们会追求浪漫，或者要追求那种自我情感的那种享受，那种满足。啊，神啊，求你给我一个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吧。啊，神啊，求你改变我的配偶吧，你让他变得可爱一些吧。却没有呢，却没有去祈求深渊这个婚姻的圣洁跟神在婚姻里面的心意。然后又买又卖，我们投资，我们炒炒炒，炒股，炒房子，炒炒炒，投入各样的经济活动中，我们就迷失在这种贪婪当中，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祷告什么呢？祷告什么呢？神啊，帮助我吧，帮助我，让我不要吃亏，让我快点解套，让我不要被查，让我的计划可以行得通，帮助我不要遇到麻烦吧。又买又卖又耕种啊，哎，我们太忙了，我们在职场上奋斗，追求升职，追求发展，我们祷告神啊，求你保守我工作顺利，给我有能力让我度过工作中的难关，赐给我这个成功，让我完成手中的工作，可以让老板满意，以至于我可以升职加薪。又盖造房子，房子豪宅，装修，打造一个梦想之家。哦，许多人呢把精力放在这个盖造之上。神啊，求你让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房子，仿佛房子就是永恒的宝藏一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是这地上的东西，都是围着我们自己的需要，想让自己在地上活得更加舒服，活得更加长久，而不是追求我们属灵生命的能够更新，也没有追求神的国度也没有盼望主的再来，只是求主，主啊，你就快一点快一点帮我把我眼前这个难处给我解决了吧，然后解决完了你最好别来了，赶快离开。那如果这样的话，祷告怎么样？肯定就停下来了，很容易停下来。为什么？要么就达到目标了，不用祷告了；要么呢，达不到目标，就对神失望了，就很容易灰心了。我要的这个看不见呢。弟兄姐妹，祷告求这些事情没有错，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我们在生活中祷告的这些日常东西没有错，但是这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啊。我们一定要有方向感，我们不是在这个地上过着活着，我们只是个客旅。我们要有方向感，我们的生活是对准未来，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被取去的那一个，而不是被撇下的那一个。弟兄姐妹，怎么知道我们是可以完全得救呢？最后怎么可以完全得救呢？如果不是神的大能紧紧抓住我们，是神的恒忍把我们拯救到底，我们是无法得救的。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相信他，跟他配合。那现在来看看呢，就是神是怎么把我们拯救到底的，这样呢能够把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愿意去努力的去做一个常常祷告不灰心的人。神怎么拯救我们呢？第一个，神是在永恒中拣选跟预定了我们。罗马书八章二十 九到三十节这样说，神所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预定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弟兄姐妹啊，我们得拯救可不是偶然的，而是神在永恒的计划里面他预备的，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目的是怎么样？我们得救的目的是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那有了计划以后，基督来完成，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一次的把自己献上就永远的有效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救恩不是我们维持的，是基督的宝血有功效。然后呢，得救了以后怎么办呢？又有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保守我们。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十四节说，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产业被赎。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圣灵啊，是我们的保证，它是一个印记，确保我们不会半途而废，不会半途丢失。圣灵在我们里面，它帮助我们不断的更新，而且坚固我们。然后神会借着试炼和管教来保守我们的信心。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这样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神许可我们这些试炼临到的，为的是就是炼尽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不要走偏了，不要偏离他的路，最后能够被他带到荣耀里。神怎么帮助我们呢？有基督和圣灵来为我们祷告啊，来为我们代求啊。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说，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替我们祷告。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啊，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自己啊，而是因着基督的持续的代求，还有圣灵替我们的祷告，才让我们可以站立一直到现在。还有呢，神使他的爱永远跟我们不隔离。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说，保罗这样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等等等等，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就是说没有任何外在的环境或者我们内在的软弱能够让我们失落啊，因为我们是他的选民，神会不会让我们失落的，是他的大能紧紧地抓住我们。最后呢，必然这个救恩要成全到底的。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之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说救恩不会半途而废的，弟兄姐妹，不会半途而废的，而是必然的。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称义了以后，最后要领到我们进到荣耀里，这个事情神一定要做成的。他的大能，他的慈爱，他的忍耐，一定能够，既然拯救就会把我们拯救到底的。哎，阿姨，他是怎么做呢？我们把这个总结一下哈。我们看到神拯救到底，刚才讲到这七个部分啊，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在永恒中拣选我们，这有计划的保证。他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让这个救恩可以完成，他赐下圣灵，这是一个我们里面得救的印记和我们的保证，也借着试炼跟管教 啊，来保守在这个旅途当中保守我们的信心，也有基督还有圣灵不停的代求啊祷告，让我们可以永不失落在当中，神的爱跟我们是永不隔绝的，直到最后，直到荣耀那个必然要成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拯救的整个这个过程啊，不是靠我们自己抓住神，而是神他用他的大能紧紧抓住我们，让我们可以被拯救到底。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能看见我们得救是神的恒忍吗？是神的慈爱跟大能，是他不停的忍耐，恒切的忍耐吗？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哈，啊，神知道我们的脚步啊。如果呢我们只是还是活在一个只追求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买又卖这样的世界的时候，神知道怎么救我们呢？他允许一些困难临到我们，就是要让我们保持呢跟他相交的那种活力。他要让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这个事儿要赶紧的替他给我们解决，是让我们跟他亲近，跟他保持一种密切的交流啊，让我们紧紧的跟他相连，为的是什么呢？好保住我们选民的身份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认得出来这个是一个常常祷告不灰心的人，他认得出来有圣灵的印记，好怎么样把我们取走，带我们进到荣耀里。不是我们眼前祷告的这个事儿解决了，神你就歇着吧，不是，一定不是哈。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啊，真实的故事是我才知道的哈。这在多伦多的有一个姐妹，真实的哈，不是咱们教会，是其他教会的。他以前呢是从国内一个城市来的，他过去呢就很爱帮助人，帮助了很多的人，然后他来多伦多也帮助人啊。哎，结果呢几年前他突然生病了，突然的就瘫痪了，瘫痪了，不能说话，不能动，生活当然不能自理，只有靠丈夫呢在身边来照顾他。他是不能正常吃喝了啊，因为他帮助很多人，大家很爱他。结果国内的教会知道了，哎，国内的教会弟兄姐妹就专门为他成立了一个群，这个群呢就是专门为他祷告的，为他恒切祷告。那丈夫呢就在家里啊，把他的每天的记录呢发给他们，有什么这个情况那个情况，那祷告群就祷告，有什么问题就出些主意。然后他在多伦多呢也有个教会，那多伦多的教会也为他成立了一个群，这个群的目的是什么？专门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因为国内的来不了嘛，只能祷告出主意。那在这儿的呢，哎，他们是离他近嘛，那就可以具体的来帮助，比如说呢，帮忙做饭，然后去探访、去安慰，啊，然后呢，他们有人把他跟每个弟兄姐妹的照片哈，做成一个相册，做成一个视频放给他看，哇，他看得泪流满面。还有呢，有爱心的姐妹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啊，带着自己的丈夫呀、家人呐、去探望他，啊，让他跟人呢保持一个交流哈、互动哈、让他不会觉得孤单。啊，比如说她丈夫在家里，啊，发现哎呀，她丈夫也在工作嘛，然后发现她哎，她的手臂怎么突然肿起来了，就赶紧告诉大家。然后这个时候呢祷告的快快祷告，那当中有行医的肢体呢，哦，就说这种情况得要冰敷啊，哦，然后有时间的有个姐妹就去了，来来我去给她冰敷，哦，冰敷两天以后呢，哎，就见好了啊。哎，我们就看到这个姐妹，她虽然很不幸生病瘫痪，但是呢她却是幸运的哈，因为有弟兄姐妹的爱包围着她，就是这样一位爱主的姐妹哈，神许可她病卧在床。难道这些弟兄姐妹和他的家人没有拼命为他祷告，求神医治，求神医治，让他快一点站起来？肯定祷告了。难道神不能一下把他医好吗？他好像是在见好，但是没有把他一下医好吗？神能，那神能为什么隔了这么久，大家还没有看到大家想要的结果呢？是祷告没有效果吗？祷告在治病中肯定是有效果的，肯定是有功效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经历过，是不是很多的例子啊？有时候祷告一次 甚至语言不通啊，祷告一次啊就能看见果效啊。举个例子啊，这祷告的功效啊，我认识一个韩国的牧师，那大家可能也知道哈、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华铁卢华人宣道会的梁牧师，他就是韩国人，现在他的啊中国话说的比较好了哈、啊。以前呢，他还不会说中国话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这是他的亲身经历啊。他以前虽然不懂中文。啊，但是呢，他喜欢到中国去短宣，每年呢，他都到东北的一个省去，每年都到那个地方去短宣。他去短宣的对象呢，是一群那个朝鲜族的人，在朝鲜族的教会里面呢，带领聚会。每一次聚会结束以后呢，他都会为这些信徒按手祷告，因为人多嘛，啊，他根本都记不住他给那些哪些人祷告了。啊，第二年他又回来这个教会，哎，该教会的这些同工呢就跟他说，哎，去年聚会中啊，有一位汉族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啊，那个汉族的姐妹当时呢诊断出有癌症，她是怀着一个迫切想要得到医治的心来参加韩国人的聚会，就是朝鲜族的这个聚会，那她呢一句韩语都听不懂。但是呢，因为他非常渴望他的病得到医治，他也来了。那他也接受牧师的祷告了，但他一句都听不懂。但就是在那一次，他给他祷告了以后，癌症完全得到了医治。梁牧师就说啊，他说并不是因为他的祷告有什么能力，而是什么？上帝看到了这位姐妹渴望得医治的信心，才医治她。所以这个医治的祷告是肯定是有功效的。哎，但是这一位又回来，这位姐妹啊，这位多伦多的这一位生病的姐妹，大家反复的祷告，怎么就看不到想要的果效呢？背后神在忍什么呢？神在忍着啊，这个不马上给大家想要的结果，这个背后的美意到底是什么呢？哎，我想到耶稣也有反复祷告祈求的时候，对吗？就在克西马尼园，耶稣向天父祷告，求天父把这个苦杯给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要成就你的意思。结果呢，天父怎么样？派来一个天使给他加添力量，却没有把苦杯撤去，而是让他走上十字架。保罗也是啊，反复三次向神祷告祈求要把这根刺除掉，但是神却没有答应，而是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有的时候神的沉默或是不许意味着什么？他预备了一个比我们梦想的或者是祈求更大的一个答案，更好的一个答案。我们在小组的分享当中我就听到哈，有人说啊，如果自己早年向神祷告祈求的啊那个东西哈、啊，当时神没给，也一直没有得到回应，而后来呢才发现什么呢？发现神以最令人惊奇的方式回应了。还是这位姐妹，几年过去了，她还是瘫痪着，还是躺着在床上。神是忍耐的，神是伸冤的，神忍了这么久，美意到底是什么？就是在这么多年哈、啊，这几年当中，神感动了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持续不断的来为他祷告，来帮助他。一个姐妹到他身边跟他说，你过去太累太辛苦了，现在呢神让你好好的休息一下。他不能讲话，眼泪就流下来。他常常这样，常常被感动的泪流满面。他是从弟兄姐妹的爱当中看到了神的大爱，这个就是神对他的祝福啊。不但如此，其实神在使用他呢，使用他成为众人的祝福呢。过去他不是喜欢帮助人吗？现在他比以前没有生病的时候对人的帮助更大更深远。为什么呢？他现在不能动了，就是因为他的艰难，他被病魔所欺压，才感动大家为他昼夜不停地祷告呼求神医治他帮助他啊！这些为他昼夜祷告呼求的神，因此就养成了一个坚持不灰心的习惯， 让他们的属灵生命呢得着了塑造，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操练出了坚忍的信心，慢慢的显出他们就是神的选民，最后一定能够成为那个被取去的一个。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怎么样成为一个恒忍祷告的人。在又娶又嫁的这个生活中啊，婚姻的对头是什么？就是离婚了。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都有这个对头。无论呢你是一见钟情结合的，还是爱情长跑结合的，甚至是以交易的目的结合的，你都会面对这个对头，就是离婚。特别是婚姻开始的时候，有很多顾虑的人啊，心里不踏实的人，自己会担心啊，年轻人的家长也会跟着担心，哎呀，这过得下去吗？过得好吗？担心啊啊！但是如何胜过这个对头呢？就是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因为有，正是因为有这个危机在，就催逼着我们要常常祷告。不断，刚刚结婚的时候要祷告，在养儿育女的时候也要祷告，遇到中年危机了也要祷告，空巢的时候也要祷告，常常要为婚姻的稳固来祷告。婚姻中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挑战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但是呢，主要我们不要灰心，不要灰心，总是要相信神的恩典跟他的拯救。如果弟兄姐妹你目前的婚姻很好呢，很幸福呢，很好，我们就感恩祷告不停啊。如果现在我们婚姻中有苦涩呢，我们就昼夜呼求不停。其实我们看到哈，我们是被罪欺压的，眼前可能是这个人这个事儿，实际上是被罪欺压的，被我们的罪，被对方的罪，被长辈的罪，被小辈的罪，还是被亲友的罪来欺压啊！这婚姻中有很多很多的困难，让我们不得不向神祷告呼求，不得不祷告呼求，每个阶段都有麻烦事儿啊，不停的祷告呼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一天一天过去。在约伯记36:15这样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哦，我们看到哈，婚姻是很难的， really really hard， 非常难的哈。但是当中的这个困苦呢是有价值的，这个困苦中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最靠近的，最丰富的，因为一直有一个对头在那儿逼着我们呢，逼着我们一直不停的要祷告祈求，祷告祈求，不灰心啊。所以呢，直到神把我们塑造成一个常常祷告不灰心的一个恒切忍耐、恒久忍耐祷告的人。这举的是婚姻上的例子，弟兄姐妹可以把你生活中你现在这个对头，你也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想它。神使用这个对头，实际上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恒忍祷告的人，而不是赶紧把这个对头除掉。如果我们只是想要看到祷告结果的话，那你要需要改变，你需要改变，因为神不一定会给你想要的结果，他是想要一个人啊，他想要你成为一个恒忍祷告的人。我们常常就是关注眼前，但是神关注的是我们的尽头，他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被取走，他关注的是这一个。所以经文最后一句呢，就是说人子来的时候，不讲祷告了啊，讲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最后这一个问号，耶稣没有关注祷告，而是关注当他再来的时候，你预备好了吗？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想要在世界上寻找到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主动的，总是主动的，总是持续的，习惯的祷告，总是不灰心的人。 他就要找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主他来的时候最想看见的人，最能满足他心意的人。弟兄姐妹，是你吗？是你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谢谢你，谢谢你为了拯救我们，你这样的牺牲，这样的慈爱，这样的恒久忍耐。谢谢你告诉我们，原来在天国里的人是一个常常祷告不灰心的人。神啊，求你赦免我们，你鉴察我们，真的，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常常祷告，而且也常常灰心，而且我们常常错误的祷告，我们只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没有求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真的很软弱，一直都成长不起来。阿爸父啊，这是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抓住自己想要的不放，而是去找你在这件事情背后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让这件事情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为我们效力的一个事情。神啊，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吧，给我们有这样的顺服吧，给我们一颗单纯依靠你的心啊，成为一个恒忍的祷告的人，好预备自己能够见你的面。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谢谢韩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啊，我们一同起立唱这个回应诗歌。啊，因为继承弟兄嗓子还是不行哈，这是个新歌，所以还没有预备，我们又临时改成 P4。好，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来唱下面这首回应诗歌，你当告诉耶稣。
在你心中若有时间忧虑，你当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在你心中若有何等悲哀，你当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耶稣实在有慈爱，你不必疑惑，你也不必惧怕，你当快告诉耶稣，在你心中若有含泪痛苦，你当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在你心中若有自绊罪恶，你当快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耶稣实在有慈爱，你不必疑惑，你也不必惧怕，你当快告诉耶稣。在你心中若有惧怕缠绕，你当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在你心中若有明日忧虑，你当快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耶稣实在有慈爱，你不必忧虑，你不必惧怕，你当快告诉耶稣，在你心中若有害怕受苦，你当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在你心中若望耶稣回来，你当快告诉耶稣，你 当告诉耶稣，你当告诉耶稣，耶稣实在有慈爱。你不必忧虑，也不必惧怕，你当快告诉耶稣。
我们一起来诵读本周的经句两遍。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下。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之神灵，阿们。
我们为奉献做感恩的祷告，也凭着信心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感谢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谢谢你给我们工作的机会，给我们得获财的能力。我们把当纳的交在你的库中，这是我们理所应当的。我们敬拜你，我们爱你，愿你悦纳在你的国度里面被你来使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能力常与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